可是呢，你发觉这个那么有智慧的女王啊，她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她统管整个国家啊，这个不简单了，统管整个国家，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心中没有解答的。她知道所罗门王蛮有智慧，所以她就老远的带同一批的人去见所罗门王，为的是要解答她心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人生也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疑问。可是当他见到所罗门以后呢，所罗门将他所问的完全回答，没有一句是不明白的。哦，感谢主，你看从神而来的智慧可以解答我们一切的问题，没有一句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但我们所做的这个誓言啊，讲到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能够，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怎么样？明白了。我们要做聪明的人，要做明白的人，要做有智慧的人。那怎么样可以得到智慧呢？先从敬畏耶和华开始。当你有了一个敬畏 fear God 这个心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神，我只是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抬举到我是判断一切的，我的智慧是最高，我的这个头脑是最大的，就不要这样子。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穿这个敬畏神的心，就好像这个示巴女王，当她听到所罗门从神而来的智慧，她就怎么样啊？老远的要去拜访他，带着许多的礼物要寻求答案，人生各种各样的答案。今天你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不是听听道而已，学学做人的道理吗？还是你心中很多的问题需要神来为你解答，把真智慧赐给你，叫你没有一个不明白的？你来到教会不是要为着要明白吗？明白人生的意义吗？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吗？要明白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吗？不是再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无知的人，没有方向的人，没有目标的人吗？今天所罗门的智慧解答了示巴女王一切的问题，其实他的智慧是神给的，不是从他而来的。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所得的没有一个不是领受的。如果不是从这个观念来讲，都是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是。所罗门是求来的，他所得的智慧是领受而来的，所以还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归给所罗门。所以今天我们来对的地方，我们来对的地方，因为我们来寻求真理，寻求真智慧，这就是真智慧。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来寻求真智慧话，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真的智慧呢，你就知道神就会赐给你。所以当他见了所罗门的统治群臣还有宫殿美食的时候，他就佩服到五体投地，赞叹所罗门的智谋，还有送他许多的金银，许多的香料做礼物。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例子。我们再看主耶稣再讲第二个例子，就是约拿这个故事。大家如果你在这个基督教一段的日子，约拿的故事有听过了啊？有听过的请举手让我看看。有差不多一半了，有一半人啊。那你知道这个约拿他是谁吗？他是一个先知啊，从神而来的先知。那他是在那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啊，八世纪中的时候做先知的。那他是以色列人，神派他去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国 Assyria 亚述国。那当时是一个强国，而且常常欺负以色列的。所以呢，这个尼尼微城呢，就是当时那个亚述国的首都，那些的人呢，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那个先知约拿听到神叫他去把那个好的消息啊，悔改的这个信息 带到他的敌国尼尼微人当中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怎么样，很不高兴。哇，你叫我的敌人得救，叫他们在神的面前蒙恩，神就不毁灭这个城，不毁灭这些尼尼微人，他心中非常的不高兴。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如果你经历过这个日本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一提到日本人受不了，真的看到他们所作所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中国人，怎么样来虐待我们的中国人，屠杀我们的中国人，参政我们的土地的时候，没有办法原谅，没有办法接纳的。这一个约拿的先知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接纳敌国侵入以色列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需施行种种的强暴残忍的事情，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就是逃往他师，神叫他往东，他叫往西，相反的方向这违背神的旨意。你看他对于尼尼微人这个仇恨到了一个多大的地步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中国人不能原谅日本人的一个情况，完全不能原谅。尼尼微这个城啊，还是怎么样，神所爱的，所以神不愿意这一些尼尼微人灭亡，就差派那个约拿去。当约拿逃走的时候呢，神就刑罚他，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神就教他被泡到那个水里面，被大鱼吞吃了以后，三天三夜在肚腹的里面受着各种各样的苦楚，又臭又黑暗又难受。结果他就在神面前悔改祷告认罪，那神就把他叫这个从这个鱼口了吐出来，然后呢他就到尼尼微去传道。结果他传道了不久了，那些尼尼微人从小到大都在神的面前悔改，你觉不觉得很奇怪？他们不是信奉耶和华的，他们不认识神的。一个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有力量的国家，他们很富有很繁荣很有能力的，可是突然之间那个约拿先知，这是从外来的一个先知，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不是他们中间的领袖，可是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披麻蒙灰，从小到大认罪悔改。你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不但是道的能力，而且也有圣灵在他们的当中，好像圣经所讲的，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你看除了神的道来了，这个约拿开口传神的道，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神就会毁灭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是道，有了道还要有怎么样，有神的灵在工作，两者的配合，两者配合的时候呢，就叫人的心从一个硬心变成一个肉心，软化下来，从小到大在神的面前悔改。今天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让我们里面的黑暗被光照，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那么多的罪恶，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期盼圣灵工作，我们期盼圣灵在你们的心中来打动我们，光照我们。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从小到大的人都悔改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都得救了，神就把他的这个毁灭尼尼微城的计划把它收回来。好了，那个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当时世代的人说，你看就算尼尼微人他们那么不好可是他们还愿意听约拿，还听圣灵的话，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相信。两个例子一个示巴女王，一个是约拿的故事，我们再看。可是当时的世代里面有一些的人这个犹太人他们却在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上面还诬告耶稣耶稣所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到那个犹太人的当中在全讲神国的福音，还有呢怎么样医病，还有赶鬼行神迹，行许多的这个事情，叫以色列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与福气。可是 那些在犹太人的当中有一些人就说，哎，耶稣啊，你赶鬼，你神行迹是靠什么？是靠鬼网来做的，所以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不是为着主来做，不是为神来做，乃是靠着鬼来做，是为鬼来做的。所以你看当时的世代邪恶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那耶稣他继续的用第三个比喻，用三光来说明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这里讲到光的比喻呢，我们先看第一光啊。刚读的路加福音11章33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地啊，这个地阴子里啊，其实就是讲到隐秘处，隐藏的地方。他讲到那个斗底下是指什么呢？就是当时的那种梁谷的器材，梁谷的器材你把它盖住掩盖住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灯了。所以耶稣用一个非常简单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当你点灯以后呢，你都把它放在什么地方？灯台上面的啊，放在桌上面的，不是放在那个隐秘的地方，或者是被盖住的，被那个梁谷的器材所盖住看不见的，都是放在大家可以很容易都看见的地方。而且灯的这个作用就是要发光，要照明，对不对？所以这个用途呢，一定要放在光明的地方，可见的地方啊，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啊，这个啊，得见这个亮光，这个灯是指什么呢？在还没有看以前呢，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什么国家公园呢？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啊去观光啊？特别去国家的公园啊，有一些人有点头哈。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我就去一个地方啊，就是在新墨西哥州东南部有一个很著名的棕榈石的洞穴啊，叫做 Carlsbad Cavern 啊 ，Carlsbad Cavern。那地方呢是很出名的。那我那个时候在那边读书，所以比较近呢，就开着去。那到那个地方以后呢，就有一个导游带领我们坐这个电梯啊，就到那个棕榈石的这个底下里面来观光。那第一层呢，它是大概有750尺那么深，然后再下去有第二层的，第二层的就到900尺那么深了，750尺，然后900尺。那我们坐电梯的时候呢，大家就跟着这个导游坐在电梯的里面，到了900尺最深的这个这个层面的时候呢，这个导游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个灯啊，这个灯啊关掉。一关掉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说，那你们现在把你们的手指伸出来，让我们大家把手指伸出来。你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伸手不见五指啊？这个真的，我们中国人有讲，对不对？他也叫我们这样做，他是美国人嘛。我们真的伸出手指来，没有办法可以看到一只手指，没有办法可以看得到，那种的心里面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的黑暗，黑暗到一个地步呢，连我们就开始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了，不敢动了。我们知道旁边都有人，可是呢，没有一个人敢动，因为你一动，可能你会碰到别人，你会撞到别人，伤害别人，我们都不敢动。那他就是跟我们讲，你们都看到手指吗？大家都说没有啊，没有一个人看到。然后他就把那个灯再打开，我们就看到了，看到手指，而且很高兴了啊，这可以动哦，原来他是站在我的旁边。然后又看到前面的道路，看到很漂亮的棕榈石，都是有不同颜色的灯照亮的，很漂亮的。啊，那个时候那种的对比非常的大，从一个完全黑暗跟那个在灯的光照底下来行走来活动的那种心情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以前可能在一种飓风台风来的时候什么灯都没有了， 啊，你在找那个火柴，在找蜡烛的时候，啊，黑暗的不得了啊，你就很害怕，又狂风暴雨来了，啊，那个窗门也是吹来吹去，很害怕。所以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在那个经验的里面告诉我说，没有光我们就不敢动，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害怕。可是你看，看下一个，下一个，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灯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念。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个光是什么？生命的光。这个光是什么？世界的光。这个生命的光与世界的光是指什么？就是耶稣，对不对？就是耶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对着自己向众人讲的。耶稣就是生命的光，是世界的光，你知道吗？今天在世界上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情况都是非常怎么样复杂，而且是非常混乱与黑暗，很黑暗。你说啊，中国大陆有很多黑暗的事情，贪污啊，很多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的啊，很多的事情。可是在美国，你以为很光明了啊，就是法治的国家，有很多的那个法律定出来，有那个这个宣言啊，很多的事情好像都已经定好了。我告诉你，还是人治的吧，对不对？还是人为的嘛，很多的事情。不管在什么的情况，在哪一个国家的里面，凡是那个人他主宰那个权柄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的心是不光明的，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有什么法律，还是没有真正的保障，还是没有真正的真理，没有真正的公义，没有真正的怜悯，只是你没有到那个上层里面看到而已，你不在那个内阁的里面跟他们商讨而已。他们有第二个 agenda， 第一个 agenda 是给你看的，第二个 agenda， 第二个计划是他们自己要满足自己的目的的。我告诉你，耶稣是世上的光，因为他是大牧人，他将要来。当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把神的这个统治完全的带到世上来，所以变成天下都变成我主基督的国，就是我们所盼望神的国。耶稣第一次再来，他要把真理向人家显明；第二次来，他要把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完全的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来到美国，因为我们觉得美国是比较好的，甚至我们觉得已经是最好的了。可是我告诉你，神的国还是最好的，没有一个国可以跟神的国来相比。世界的光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耶稣他要再来，你盼望耶稣来吗？你愿意进到耶稣的那个国度里面来享受这个世界的光，完全公义、完全正直、完全慈爱、完全怜悯的神来带领管制我们吗？这个世界的光，他要照明我们一切的黑暗。然后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是世界的光，他是也，他也是你生命的光。他把是整体的光，他也是我们个人心中的光。我们的生命需要亮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庭的成长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教育成长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教导、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哲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坏了，因为太多太复杂，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很直接、很正直、很真诚的一个光来照亮我们，所以我们是非常残杂的，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非常的复杂，并不等于我们很聪明啊，复杂并不等于我们很聪明啊。只是一个人，你问他清心的话，他一看什么都知道，好像圣经所讲的属灵人啊，能够看透万事，可是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真光在里面，因为他有真智慧，是那么清洁的，是那么正直的，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要做属灵的人，不要靠表面的。注意，神常常跟我们说，神所看的不是表面的啊，神不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需要生命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里面的黑暗 照明，当我们照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我们会抓紧它。当我们抓紧它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人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国家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太太、我的丈夫叫我做什么，乃是主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很清楚的，很知道。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光，你有没有生命的光在你的里面呢？慕道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生命的光，它要进来到你的里面，把你生命里面一切的黑暗照明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你要快快把这个生命的光接过来，成为你里面的光明，好像这个灯放在桌子上，可以把你心中一切的黑暗照明。你愿意吗？因为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请主耶稣进到你的里面，现在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光，照明你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污秽，而且叫他的血、他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神是公义，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向主祷告。我们再来看啊，这第一个光就是指到耶稣自己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再来第二光，在路加福音十章里面，我们一同来念：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也是讲到第二个光啊，这个第二个光是指什么东西呢？啊，我们来看，当一个人的眼球会发光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哇，这个人发青光，他看着你是很恐怖的啊，好像那个有一些的啊心外人啊，你看到他画这些心外人的时候，全身那个头很大啊，那个肾是很小的，可是整个人最特别的就是他的眼睛啊是发光的，是亮亮的，那很可怕的。主要是在这里所讲的第二光，是说你的眼睛的光，并不是说我们会发光发青光，那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眼球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这个眼睛的里面有很多这个神经啊，末梢啊，大概有13000万个对光很敏感的这些的细胞。那当光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光线啊吸收到我们的眼球的这个神经末梢的里面，然后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中枢。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集中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图像，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明白。所以基本上呢，人的眼睛是不会发光的，啊，只是一个接受器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了解到人的眼睛所谓嘹亮了，其实是讲到我们人生的追求。因为人生眼睛他所追求的是那个物质，他所追求的是享受，他所追求的是虚荣，他所追求的是世界上的情欲、最终之乐等等。你就发觉这个人的眼睛就会昏花、小气，有很多的疾病。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追求。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的东西很吸引你的时候呢，你的头跟你的眼睛会转动，好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一个男的一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的眼睛就会转动，一直跟着她，一直跟着她，一直跟着她，就是一个追求，一个追求。有些人看到钱啊，一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很名贵的搭的这个房车的时候啊，一看到有追，对，一直看着这个车子开，这个是他的追求，因为他的眼睛就是代表了他所看重的、渴慕的、要得着的。他还没有办法得着，因为他没有那个钱，买不到那个车子。可是呢，他的眼睛会追，会求，会追着的。啊，这一关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第二光， 就是讲到眼睛的光，如果是充满了这种追求物质今生的富贵荣华了，那他的这个器官呢、啊，这个眼睛的器官呢、啊，就是怎么了？小气跟有疾病的，是灰暗的。可是相反来说，如果他的眼睛是嘹亮的话，就代表他是健康的。怎么样健康呢？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真善的，他所追求的是公义、圣洁、诚实、慈爱、良善。那这个是在耶稣的里面是健康的追求。所以有时候你看见有一些人唱诗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不是在看着好像哦，现在在唱诗，你们在上面站有这个赞美小组，有这个诗群，有这个赞美，他就是在看。为什么看呢？因为他不是在追求耶稣，他不是在追求神了、啊、他还是在观看。如果一个人的心是渴慕神、渴慕耶稣、渴慕真理、渴慕真正的爱、真赞美的话，他这个心啊就会从他的眼睛发出来，就是整个人都是仰望耶稣的，就是仰望，因为他是渴慕，他的这种爱会带领他在敬拜赞美的里面投入的，他就不再想到哎，等一下我们到哪里去饮茶啊，这个到那里去做什么啊，到公园去，不想这个，就是想到耶稣，就是想到神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从这些赞美敬拜的里面我们学习投入，把自己的心打开，让我们的眼睛渴慕神，渴慕主自己。所以我们的投入的里面呢，就开始来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对主的那种的渴慕，我们的这个眼睛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嘹亮，越来越光明。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赞美敬拜，赞美敬拜可以把你整个人改变过来。以前我不懂，以前我就是在敬拜的里面呢，就是好像唱诗很传统诗的啊，也是非常死板的，这个心跟那个眼睛啊都是没有，就是头脑而已啊，把这个诗歌这个诗词好像念过了一遍了就忘记了，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一种渴慕的心，在唱的时候就是渴慕神自己，来赞美神，来渴慕爱慕神的。那我告诉你，赞美敬拜可以把你带到一个渴慕的里面，你的眼睛仰望着耶稣，什么都不要看，就是专的只见耶稣一人，这样子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光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啊，我们要学习。因为 有时候我们缺乏这种教导，没有这种教导呢，我们只是来听到，我们有来哎呀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来听某某啊牧师传道的讲道，然后我们就回去了。我们不知道原来神是喜悦我们这样子去敬拜他，神是喜悦我们透过这一种赞美敬拜来把我们的眼睛放在他的身上，不放在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上，只是定睛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操练啊！不要以为短短的一个时间来敬拜赞美，我们就哎让它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听听这个牧师怎么样讲。每一个的这个敬拜的项目都是重要，只要你的心对准神，连奉献也是，祷告也是，唱诗也是啊。我们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把我们的这个眼睛都放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嘹亮。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不要轻看每一个礼拜天的敬拜，我们都要来学习。虽然有时候，哎，我年纪比较大了啊，就是不是好像刚刚师母所讲的，可以大动作，没有关系，你的心对准主，你的眼睛对准主啊，你可以动的动一点点也没关系，可是你的眼睛一定要定睛在主的身上。我赞美你，我爱你，我渴慕你，我盼望你来充满我，你来改变我。你这个心跟你的眼配合对准主，你的眼睛嘹亮的话，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就光明了。所以弟兄姐妹要起来，不要单单看着表面的，你要定睛主，好像我要得着主，我的眼睛就是要追求，就是要寻找主。我告诉你，当你追求主的时候，你必得着主。保罗说，我把一切都看为粪土，唯有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保罗不是傻瓜，他什么都有，他有地位，他有权柄， 他有钱，他有学问，他也是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非常的这个有地位啦，人家都尊重啦，而且他也是那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是便雅悯人，这是约瑟啊，那个雅各所最爱的一个儿子，这是最疼的一个种族，也是他说最尊贵的，什么都是 top， 都是 number one， 都是第一的。可是他都把那些所谓第一的这个权柄地位啊、学问全部都放下来，不再追求这个，然后去追求耶稣基督。因为弟兄，我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标杆就是他的目标直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天上照我来得的赏赏。这个是什么赏赏？不但是得的将来这个所谓啊生命的冠冕啊，什么荣耀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得着基督，这是他最重要要得到的目标。有了基督，什么都有。我告诉你，什么都有。现在很多的人没有这个眼光，看得到这一点啊，所以就寻求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好处，保身啊，健康啊，美化自己啦，穿美衣服啦，以为啊有钱了就有保障啦，有钱了就可以啊这个随心所欲啦，以为都是这些东西啊，甚至保护自己的家庭啦，这个家庭你有了基督什么都有，而且将来是前途光明一片的。所以你的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啊，要定准在基督的身上，眼睛的追求是耶稣基督自己，独一的，独一的。你要把这个心思改变过来，不要再把这个世界上面这些的荣华富贵、虚荣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好像哎，我还是要靠这个。神是你生命的泉源，他能够把生命给你，生命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你有了生命，你有了力量的时候了，这种的永生啊，是活出来的，不是死的生命啊，不是好像哎呀，这个常常会很累，常常呢会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心机啊去做人的、啊，这很有力量、很冲劲的这种活力，好像你看小孩子一样常常奔跑的这种的生命，耶稣要给你的。只要你去寻求他，耶稣的生命会进到你的里面。你愿意得到这个生命吗？那你的眼睛就要怎么样？就不再放在这些的东西上，要追求天上的事，就是耶稣自己。你要今天告诉耶稣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愿意从今开始定睛在你的身上来追求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学这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们来学这个功课。你不要再看别的，因为别的不能够真正满足你的内心，它不能够真正给你生命的力量。唯有神的力量进到你的里面，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就喜乐平安了，你就有保障。你相信这话吗？你相信的话你感谢主，你相信的话你现在抓住这个应许，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我得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所追求的。你要这样子告诉主，你对主讲，现在都对他讲，不管你的年纪，不管你的心情，你说啊，我很软弱的，我是有很多的软弱的，我的信心也很单薄的，很脆弱的，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再来的，可以重新，只要你定睛开始，你就一步一步踏出来，用信心的脚步，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像圣经所讲的快跑跟随主，因为主给你力量。好像这个哈巴谷书里面所讲到，这个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他使我的这个腿啊，好像这个快如母驴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主的话语只要你相信，而且你要行动它出来，你就会有呢，有神的力量在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只要你相信。所以不管是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只要开始，这个芥菜种的这个种子一直长，花苗一直就变成小树，最后变成一个大树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信心成长。所以不要轻看你一点点在神面前的信心，你还是要把它抬起来，天天做。我记得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力非常大的，就是说，如果是值得做的事情，就算我做得不好，我还是继续去做。 直到我达到那个目标为止。好了，再说，如果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不管我做得好或者是做得不好，我还是怎么样，继续去做，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持守。你不要说，哎，我相信，然后就我离开了，我就忘记了，我就不做了。我持守做，真的我做的不好，今天我做的不好，我明天还是在做，后天还是在做，一个礼拜以后还是继续的去做。我相信神的话语，我继续的追求基督，唯一基督。你这样子做的话，你的生命会成长，你的这个里面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你做基督徒就不再软弱了。你在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这个喜乐跟平安常常的充满你，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作，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你的这个灵命啊活泼起来，叫你这个信心刚强起来。你就做基督徒，越做就越快乐，而且越做越有力量，快活先结束。哈利路亚，感谢主，是不是？一定要宣告，一定要相信。你相信，你宣告的时候，你就经历神的能力，你就经历神的医治，你就经历神的同在。只要你愿意相信，所以你的眼睛是追求最重要的一个起点。你的眼睛要定睛在什么事上，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你的一生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再下一个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人的眼睛昏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小气，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再看 next 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宝贵的金句，我很喜欢这句金句，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不好？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真的很爱这一句话，因为我很喜欢荣耀，我很喜欢尊贵，我很喜欢不能朽坏之福。有哪一个人不喜欢漂亮的？有哪一个人不喜欢英俊的？有哪一个人不喜欢这个身体很健壮的啊，这个高大威猛的？你知不知道，当你寻求的时候，神可以改变你啊。只要你的这个眼睛所寻求的是真正的荣耀，永恒的荣耀，真正的尊贵，永恒的尊贵，还有不是今生的那种虚荣，会过去的，会朽坏的，是不能朽坏之福的。神以什么答应他们？你什么答应他们？
永生。
那你看，我们听看永生啊，我们以为永生就是啊，等我过了这个一辈子以后，那我信耶稣了，我就进天堂得永生了，以后再算了。以后的永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告诉你，永生就包括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这是我们所求的嘛，这是我们人生所求的嘛。可是主已经告诉我们，永生就包括了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哪里找？找不到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给你，你也不能靠自己能够得到，唯有耶稣能给你。可是却要你有一个寻求的眼光。你有没有这个眼光？你愿不愿意？你愿意的话，今天要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神已经应许，就以永生来报应你，来报应我。我们感谢主好不好？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金句，你把它背起来，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目标啊！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耶稣就是永生，你得着耶稣，你就得着永生，你就得着这一切啊！真的感谢主。好，我们再看啊，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所以跟你整个生命有关的。你整个生命就变成光明了，就嘹亮起来了。我们说这个人容光焕发，就是他里面的这个人，里面的灵人，里面的生命就发出来。我告诉你，有些人跟神常常在一起的，他上天的，有些人他跟神接触的，这些人呢，你不要以为没有，很多了，中国大陆很多，在这里也有的。他们讲他们的经验的时候，越接近神的人，他们越来越年轻的，头发就变黑的，本来有白头发的变黑的，越来越年轻。为什么？神的力量进到他的里面了。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也没有这个程度，因为我们孩子小孩子读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跟神常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圣经所讲的以诺与神同行，然后神就把他借去了。以利亚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神就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去了，没有经过死。摩西120岁在地上为神做工，可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这个怎么样，眼睛不是不像我一样老花眼睛了，没有了，眼睛还是嘹亮的啊，这个身体还是健壮的。120岁啊，你们有没有120岁在这里？没有。可是他还是怎么样，精力充沛，因为他跟神常在一起的，他是神的朋友。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这个例，有些这例子，今天的人他们的见证也告诉我们说是有这个例子的，只是你的追求在哪里，你的追求在哪里。我们来再看，所以人生的追求就是第二关，要继续。好，路加福音我们一同来念第三关。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或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才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啊，这里耶稣再提醒，提醒什么呢？这里第三关我们要注意的，提醒我们就是叫我们警醒，恐怕你里头的光，这个光是指什么光啊？好，圣灵的光。第一光是耶稣啊，他是世界生命的光。第二光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追求。然后这里第三光，耶稣这里讲到的，恐怕你里头的光，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啦。啊，那个光啊，或者黑暗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图哈。箴言告诉我们这个光是什么光？20章我们一同来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人的灵就是我们的灵人在里面的，其实就是那个灯，就是那个光。神造人的时候，他不但造我们的外壳，他也造我们的灵，他把他的气吹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啊。所以我们被称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作用呢，就是有一个做良知的作用。我们再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木偶奇遇记啊？小孩子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会看呢。这个木偶奇遇记里面呢，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特别要提到的这个第三光啊。木偶奇遇记里面所讲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Pinocchio， 他必须要经过许多人生的考验，要学习什么呢？学习爱，学习亲情、友谊、坦诚啊，不贪污、虚荣，各种各样的美德，那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因为他是一个木偶，对不对？因为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他就要达到这些的目标。可是在这个木偶 Pinocchio 的经历里面呢，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叫做什么？大猛先生啊。这个大猛先生英文你记不记得他是叫什么名字？英文叫做 Conscience 你记不记得？这就叫一个大猛先生，就是 Conscience。 不管他到哪里去呢，这个 Conscience 啊，这个大猛先生都陪着他走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就要提醒他，你做每一件事情呢，你都要注意，要做正善的事情，不要做坏事啊。所以这个大猛先生其实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常常光照我们啊，这亮起红灯，哎，你们不能这样做啊，不可以，因为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善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猛先生把他排斥，把他推开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好像大猛先生就说，哈，既然你都不喜悦我了，那我就不跟着你走了，就离开他了。 人常常把他的良知良心压下去的时候，好像这个如同习惯被这个热切落过的，落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怎么样，麻木了。那麻木了以后呢，做对做错了就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没有关系了，反正我现在没有感觉了，做错的做坏的事情还是平平安安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良心麻木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三关你要注意，恐怕他在你的里面，这个良知变成黑暗了，变成麻木了，没有感觉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念书，有没有学过，神都已经先把这个良知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我们都可以感觉，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甚至神给我们有一个是非之心，就是头脑可以分析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好的，两个，一个良知，一个良知，一个是我们的头脑。所以呢，我们要记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保守我们前，能不能够再前一个。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是黑暗了，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啊！继续看下去，看下一个啊，这是这里，这里箴言第四章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这个真理是多真实啊！你的心怎么样想，你的行为就怎么样表现出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良善、公义、诚实、光明的果子。我们再看远志明啊，他曾经在那个《中信的月刊》里面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生命的体验》。那他说到人的感官、头脑与心灵的追求。那许多的人呢，他们只追求感官享受与满足，那这是一个肤浅的生命。可是有些人却追求头脑、知识、聪明，以求名成利就，以取代心灵的地位。可是单以感官或者是头脑去活的人，他们是埋没了最宝贵的灵，放弃了真正的生命，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所以虚度一生，得不着丰盛的生命。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度人生的一个人，对不对？我们都盼望能够得着耶稣所讲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心灵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重要。我们有灵、有魂、有体，你的灵在你里面，你要好好的去保守住，不要让它变成麻木甚至黑暗。我们再看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上帝的形象了。我们要恢复以前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五章八到九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什么良善、公义、诚实啊。这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有良善、有公义、有诚实，这个叫做保守你的心啊。我们保守，保守什么？保守我们心里面、良心里面的良善，良心里面的公义，良心里面的诚实。我们在这三方面好好的去追求。还有一个上面告诉我们说圣洁，对不对？仁义圣洁就是要保守这个。如果你不保守这个的话呢，你就会偏邪，偏邪的话就行恶做坏事的。再看，所以第三关给我们看见人里头的这个良知啊，就是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运作。好，我们继续看，再看耶稣给我们看见两个故事。示巴女王 听了所罗门智慧话以后就怎么样？幸福了。尼尼微城听到约拿先知所传的道就怎么样？就悔改。然后耶稣讲到三光，耶稣就是世上跟生命的光，又讲到眼目的追求定光明跟黑暗的前途，最后我们的良心是人生真理与生命的监护者。最后的有居民他在那个做梦的时候呢，得到一个指示，那他就站在一个非常激勇的一个情况里面，很多的人乌烟瘴气的。那他的站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呢，他一点都不敢动，因为他一动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会踩死别人的，所以他就不敢动。在这种非常难受的情况底下呢，突然之间他就看到眼前的这个天幕开了，忽然有一个伪蓝色的光，很温柔透明的照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意念就进到他的里面，就告诉他说，我能够让你过这种乌烟瘴气的生活，我也能够让你过另外一种充满着喜乐温柔快乐的生活。神能够，只要我们对于主完全的开放，只要我们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良心常常的保守住，神能够把你从那个非常恶劣的环境的里面拯救出来，把你放在一个光明美好慈爱的环境里面。只要你愿意，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假如你是慕道的朋友，你听到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照明你的生命，做你人生的主宰，照明你的前途，你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你就对耶稣做这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我愿意被你的光所照，照明我的黑暗，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悔改，我愿意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光。从今以后，求你完全管理，谢谢你给我永生，谢谢你给我尊贵荣耀，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今天你就得着神要给你的这个生命的光，而且你也得着永远的生命你要感谢主，你要把今天记住，从今开始好好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跟随主那在座是属于主的，如果你以前一直在追求世界，你以前没有好好的保守你的良心，你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求主帮助你赦免你一切的罪，教他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不再活在暧昧黑暗的里面，你愿意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你愿意在这个生命的光在你里面照明你一切的黑暗，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教你里面的这个人再一次的被更新过来。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相信你的人，主啊，叫我们重新的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知道你是我们生命与世界的光，主啊，唯有你能够照明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黑暗，叫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单单追求你，单单渴慕你。主啊，改变我们，就算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还是继续用信心来跟随你，来追求你。主啊，你就保守我们这个心智，帮助我们能够成全，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像主耶稣一样，恢复我们神的形象，愿我们常常的荣耀你。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最后再看一个图。 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箴言四章十八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我把这一节的圣经的经节送给大家，愿你们越照越光明啊，所以明向加明啊，愿主赐福给你们。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歌。耶稣是我永远的光，
我主耶稣永远的光，温润我心田，是我盼望，不再迷惘，不再走
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上帝要为你的荣耀，你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已完毕了。感谢赞美主，今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没有黑暗，你就是光，你就是爱。主耶稣，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你的恩膏涂抹我们，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就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天上的大光的照射。哈利路亚，主三光照射，日月星辰，主让我们再一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昂首无惧的来与神面对面，感谢你，赞美你。你今天使用老牧师的口再一次来宣扬那天国的福音，哈利路亚，让我们得着了那个光。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光在我们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来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主耶稣再一次来，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那属天的道路。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主，我们领受了，我们得着了，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让我们请起立，让我们左手扶到你的心，然后右手举起来，让我们跟着一起来练。我是尊贵的，我是被爱的，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走到哪儿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上帝的恩典浇灌我，使我福杯满溢，凡我手中所做的 尽都成功顺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盼。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既然在我们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你看我们为宝贵的，你看我们贵如你眼中的同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谢谢你，愿耶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